来到粉泥书室，您正在收听第79集。嗨，书室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听听故事，一种放空的陪伴模式，陪伴你在放空之后再回到现在和这里。这次2023轻轻小说是一则完全虚构的故事，故事也来到了完结篇哦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音频节目，或者是你前面两集或任何一集没有听的话，都建议你回到第77集以及第78集来听听之前的故事哦。相同的，在这个节目里，我们没有用声音演出，用不同的声音来演绎人物角色和场景，就让我们一样，就只是单纯的一起听听一个故事。现在，我们一起继续听故事，听听结局。丁梅来到马志平的家，一进门，丁梅就往马志平的怀里钻。马志平很自然地拥抱住她，有一只。马志平牵起丁梅的双手，虽然其中一只是一只，但对马志平来说，这些都是早已经习惯的事了。他温柔地带领他坐下，他率先地打破沉默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扶了扶他的秀发，继续说：“心情不好吗？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丁梅红了双眼，她说：“我爸爸计划等毕业典礼一结束，我就要搬到温哥华去了，要搬到那边生活。”忽然间像雷轰一般，马志平感到身体动弹不得，而丁梅的泪珠也像永无止境一般的一直滑下脸庞，无言。此时他们都需要静一静。在马志平的脑海里，有一个叫做理智的声音逐渐扩大声响，告诉他：“马志平，这一天本来就会来临，打从第一天认识丁梅开始就知道，不是吗？”于是马志平深呼吸，很努力地装哭：“嘿，别哭了，这有什么好哭的呢？”丁梅听不进他的话，不停地啜泣，一想到要跟马志平分开，他伤心极了。这是他最害怕发生的事，却即将要发生。马志平停止装酷，在丁梅面前，他是不需要装酷的，这点他很清楚。他温柔地对着他轻声地说：“去温哥华说不定是件好事，我想在那儿，至少你的未来发展会比较好。”可是我不想跟你分开，丁梅像个孩子，满脸泪水，无助的模样让他心疼。傻瓜，你爸不是才在计划吗？马志平尝试着哄着他，而且这学期才刚开始，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可以相处啊。丁梅渐渐地停止啜泣，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还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人，一个能够让我觉得很自在的人。丁梅的视线始终没有勇气望向马志平，而马志平努力地挂着笑容，也无法搭腔。坦白说，他觉得自己家里的经济负担很重，像丁梅拥有这样的家庭背景，他根本不敢想象未来。但一本初衷，他是单纯因为喜欢他。他用双手托起他的脸庞，他俩眼神交汇，他用肯定的笑容望向他，希望给他力量，也看着他哭红了的双眼，心疼不已。马志平为丁梅拭去眼泪，轻轻地吻下她的唇。在他的怀里，丁梅的情绪逐渐平复。他们沉默了一会儿， 丁梅决定告诉马志平说：“我爸爸很不高兴我跟你互动太频繁，他认为你是有目的的。另外，他也认为我现在应该专心读书。”丁梅终于鼓起勇气对他说。而马志平难以置信：“我？你爸怎会知道我？不是连保镖都守口如瓶吗？”“是我。”丁梅低下头。是我跟爸说，我原本希望他能高兴地接受，这样我就可以让他认识你，看看你，说不定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用分开了。说来说去，还是因为不想分开，这可爱的丁梅真是拿他没办法。结果呢，他好生气，好生气，好像我犯了滔天大罪一样，差点就被禁足了。丁梅满脸委屈。这时候，马志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就想说：“那干脆来闹一闹好了。”哇塞，那你有没有跟你老爸说过我的住处还有我的长相？他故意做一种神秘的表情，又一副饱受惊吓的样子。哈，丁梅眨了眨眼，摸不着头绪，想说：“这小子现在在演哪出啊？”马志平继续说。嘿，你家这么酷，连保镖都有。我看改天也雇个杀手，也不是难事。我可惨了。他自顾自的像说故事一样。哎，你应该没有跟他说我的长相吧？吼，那我老家的家人呢？我妈、我弟、我妹，会不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啊？哎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你没有见过他们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哎，不过要查出来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丁梅噗嗤一笑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你以为是黑社会哦？马志平恢复正常，说：“笑了，会笑就好，那就代表没事啦。”无聊，丁梅故意别过脸去。他们不再继续这个话题。如果这是既定的结果，那就等毕业典礼来临再说吧。夏天到了。就算再热的天，丁梅也只穿长袖的衣服；就算穿短袖衣裳，她也绝对会再罩一件外套。虽然比起厚重的大衣，轻薄的衣服更容易看出她的左手是一只，不过她看起来似乎有自信多了。马志平发现，刚认识丁梅的时候，丁梅甚至不太跟同学互动，就算是合作做报告，她也是最安静的那一个。更是充满着不安全感。然而现在，他会幽默地回应他的同学，也渐渐地不在意别人盯自己看，这让马志平感到很高兴。有自信的笑容，丁梅看起来更美。午夜，一如以往，在便利商店上班，马志平在柜台忙着整理报表。叮咚，欢迎光临，习惯性地打招呼。但近来频频发生鬼上门事件，在还不确定真的就像丁梅说的是他的保镖以前，马志平增加一个反射动作，看看时钟，0:15，哇，又是同一个时间。马志平快速地转过头去望向进门的客人，同样是一张平凡到甚至让人看不清楚长相的脸孔，虽然长得很像那丁梅的保镖，但很奇怪。又朦朦胧胧的走同样的路径来到书报区，而站在那儿的也是同样的后脑勺。哦，哦，真的是干脆先尖叫算了，先发制人也不赖。不对不对，既然有一面之缘，如果真的是他，应该是要打招呼。马志平满脑子胡思乱想，不过他让自己先冷静下来。其实。这只鬼没吓过我，也没害过我，也没有其他不可思议的现象。每次它进门，店里的所有一切事物，包括电灯，都是正常的。马志平开始回忆，而且他都专挑没人的时候进来，虽然每次都很准时，不过认真想想呢，其他天的这个时候，大部分都是有客人的。先别害怕。接着，他陷入沉思。 更巧的是，它总共出现三次，这是第四次。而过去的其中两次，只要它一消失，丁梅就会出现。这也未免太巧了。莫非它是丁梅的守护神？啊，对了，其中有一次丁梅没出现，反而是一个醉汉来找麻烦。这些有关联吗？还是说我应该相信丁梅真的就是那一个保镖？马志平瞪大双眼，视线不敢离开那只鬼的后脑勺，继续想。不过他也真没创意，老爱待在书报区，这么爱翻书哦。就这样想着想着，忽然间他亲眼看到那个后脑勺忽然往下，似乎就是往下蹲的样子，就这么消失在眼前。哈！马志平揉了揉眼睛，不敢置信。这次他可没去上厕所哦，视线半步不敢离开，追上去再说。又不见了，真的是撞鬼了不成？跟之前一样，他在店里走一圈，走两圈，经过书包区的时候，还特地的看了一看架里、架外、架上、架下，汗毛很自然的又竖了起来。汗毛和鸡皮疙瘩正在交战的时候，马志平看到丁梅再次出现在门口，咦，叮咚声坏啦！丁梅边走边进门说，东张西望的，又是保镖保护你来的。他走近他，牵起他的手，他们一起走回柜台。是啊，丁梅灿烂的笑了笑。马志平看看时钟，0:48。那也就是说，那些鬼一样默默的待了大约半小时。然后丁梅就会出现。你怎么啦？丁梅瞧着若有所思的马志平，晃晃的。马志平决定不要再自己乱猜，他要告诉丁梅。坦白说，这几次你来店里，在你出现之前，都会先出现一个人，或是鬼，我搞不清楚。他虽然没吓我、害我，店里也没有其他不可思议的现象。每次都很准时的出现，也很准时的消失。在店里的时候，他安静到让人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，而且每次都是他一消失，你就出现。他沉思的模样很有趣，令丁梅心醉。他凝视他，静静的听他说。不过他很没创意耶。老爱待在书报区，就这么爱翻书哦。每次都待在同一个地方，每次都走同一条走道。马志平说着说着之后，忽然间很认真地问着丁梅：“你有守护神吗？”啊，丁梅被突如其来的一个问号，只能本能地眨眨眼睛。马志平笑笑，因为我觉得，与其说他是鬼，倒不如认为他是守护神。丁梅说：“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守护神，我摸不到也看不到。”马志平说。可是我在这里打工这么久了，都快毕业了才遇到这种事，也太奇怪了吧？丁梅笑眯了眼，哈哈，那不是鬼啦。他决定把所有的实况都告诉他，这样应该会好一点。虽然他答应过阿创，你知道，你忘了上次让你们见过面的啊，就是我那个 bodyguard，他叫做阿创。丁梅故意地打了打自己的脑袋瓜，嘟嘟嘴：“对不起哦，把你吓到了。”阿创，对，他叫阿创。丁梅拉了拉马志平的衣服，撒娇地钻进了他的怀里。阿创每次都是开车接送我，我是千拜托万拜托他，他才肯送我来找你。在这种时段，那他是人哦。当然啦、啊，你都见过他了，还怀疑呀、啊？他说他的工作是确保我的生命安全，他的存在，甚至接送我的车子的存在都不应该被发现。表面上呢，我是独自一个人，其实我知道他一直都在我身边，不管去哪里，我都很安全，也很安心。哇，那他也未免安静到太可怕了吧？他的确是话不多，但是让我很有安全感。每次他都让我在车上等一会儿才能下车，不管去哪里都一样。他会先去探探周遭。那马志平还是觉得奇怪。丁梅继续说：“我来这几次， 大概平均求他三次才有一次成功，其中还有一次都已经来到了门口了，好不容易等到他回到车上了，他却又不准我下车，只说不安全，其他的什么都没讲，就又开车送我回家了。马志平听到这里，豁然开朗，这就对了。丁梅继续说，不过我想，阿创没有多做说明没关系，我相信他的判断，照做就是了，毕竟他是为了负责我的安全嘛。丁梅希望尽量能够说明清楚。哦，那看来这位盖世英雄让我们丁梅小姐非常有安全感。马志平酸得很呢、啊。哟，你吃醋啦。丁梅顽皮地故意拍了拍他的肩。哼，醋不好吃。马志平故意别过脸去。嗨哟，人家半夜跑来你还这样。他收起顽皮，换个表情，假装伤心。马志平可不是个愿意浪费时间的人，他知道他们两个相处的时光没有那么充裕了，所以他很快的就不再故意胡闹，他给丁梅一个深情的拥抱。他们聊得很开心，马志平心想，每次店里有丁梅的时候，都不见有客人上门，我想这大概也是那位仁兄的杰作吧。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形成自然。果然厉害，也罢。他耸耸肩，莞尔一笑。送走丁梅之后，马志平继续他的工作。再过一会儿，早起运动的人就会陆续上门，要趁这个时候赶紧来把地板拖一拖吧。游泳池助教，便利商店大夜班，学校毕业前的各种报告。大四下学期的马志平觉得日子过得飞快。由于两份工读薪水加起来还挺好的，马志平一直不舍轻易放掉其中一份，这使得他在课堂上睡得更凶。虽然睡觉，但是有出席课堂，有出席就有波比，加上报告有丁梅的帮忙，他想顺利毕业应该不成问题。然而丁梅也越来越常在午夜出现在便利商店，他们彼此知道要珍惜时光。虽然依旧不认得阿创的长相，但至少阿创终于肯让丁梅在第一时间就独自进便利商店，这点让马志平觉得有被尊重和信任。再过两周就是毕业典礼了，马志平开始了倒数。虽然不敢多想，多想是种奢望，马志平心中有一股正在茁壮的气压，很不好受。午夜，丁梅一样来到便利商店，忽然冒出一段话，我爸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我甚至不会参加毕业典礼，而我最不想说再见的对象就是你。如果我一定要听话离开这里，就让我安静地走。虽然早知道他们俩即将要分离，但当马志平听到这样的一段话之后，还是有点承受不起的感觉。然而，他只能沉默。我爸不常在台北，但他无论在哪里，都能操控我的一切，而我只能听话。丁梅望着自己那空空的左袖，红了眼眶。嘿，父母不会害自己的孩子，你应该相信你爸爸是为你好，别这样。马志平试图安慰丁梅，但他连自己都无法安慰，使得这段话听起来其实很生硬。今夜，他们无法再逃避即将离别的话题，他们格外的静默。隔天，再隔天，又过了一天。丁梅不再出现在午夜的便利商店，马志平有种失落。这比想象中的还要难挨。马志平以为自己已经有心理准备，事到临头才知道，自己其实一点准备也没有。 离歌响起，丁梅果然没有出现在毕业典礼。马志平依旧酷酷的模样，和同学的互动淡淡如也。即使是那些对他表示有好感的女同学、学妹们，也都一样。他环视校园一草一木，走过那条去资讯室的小径，在那与丁梅相识的资讯室门口站了好一会。不到一年的短暂相处，却大大的扭转了大学时期带给马志平的平淡印象。因为他觉得大学生活有了色彩。忽然间，马志平感到背后有一阵凉意，有一种被紧盯着不放的压迫。他立即转身，目光搜寻四处，有一张平凡到让人记不起长相的脸。映入了他的眼帘，他狐疑了一下，好像似曾相识。阿创向马志平走近，不发一语，面无表情，但是眼神柔和，利落地递出一封信。马志平本能地接过手，阿创便随即离去。哇，真的是安静到不行。马志平望着阿创离去的身影，第一次亲眼看着他离去，总算是心里踏实点。不过，我想以后就算在路上遇到，大概也很难认出来是他吧。打开丁梅托付的这封信，马志平第一次落下一滴眼泪，在心的深处正在作痛。丁梅已经飞往温哥华，遥望天空，马志平送上最衷心的祝福。如果他俩若真有缘，他相信他们就会有再相遇的一天。而在那天之前，他要积极地过每一天，全力准备好自己，改善家里的经济，因为下次再见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勇敢爱他。单纯的难得，难得的单纯。马志平喜欢丁梅是纯粹的喜欢，没有其他理由。因为马志平，丁梅失去守备的自卑渐渐的扫去阴霾，当然，他也喜欢他。在尝试描绘下这一则故事的过程中，我仿佛又回到学生时代的生涩。当时的我，与其说对未来的茫然，倒不如说根本是迷迷糊糊，傻瓜一个。不过呢，年轻的生命确实是美好的时光。生命中的每段过程都只走一次，只有一次的机会，轻易给忽略了，就可惜了。随着年纪越长，却越发现单纯的不易。在打拼打滚的阶段，也是生命周期里花费最长时间的一个阶段，却也是最不单纯的阶段。你有勇气让自己单纯吗？如果有，如果没有，或许太困难，或许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或许本来就单纯。或许三不五时会让自己回到单纯，许许多多的或许，无妨，你就是你，只要不迷失自我，不遗忘本然。曾经在襁褓中的我们，那种单纯，相信一直存在。初识朋友们，你正在做什么呢？你喜欢这个故事吗？粉你我呢，是挺喜欢的。就因为它很简单，不管你现在正在做什么，以及正在听故事的这个时候是白天还是夜晚，都希望这个故事有陪伴到你。如果这一集的内容恰好能够陪伴你，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，引发你一些想法，那就是我最想做的事。我会非常的开心，更是感谢。 在粉泥舒适网和我的 2.0 网站部落格有收录这一集节目内容，并且已经整合好音频、文字、图文来陪伴你。不管你是想看文字还是用听的内容，只要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轻松满足，不需要跨平台订阅哦。只要 Google 搜寻粉泥舒适，或者是输入网址 fennysnook.com 就可以轻松找到哦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，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。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。祝福每个来到粉泥舒适的朋友们都能活出最理想的自己。最后，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真心感谢宇宙和周遭人事物，感谢我们自己，并且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。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和体验人生，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。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指引我们的日常，让我们顺利生活、行动、应对、付出与成长。谢谢这个专属自己的陪伴时间，那是一种值得，一种能量，一种温暖。谢谢你听到这里，陪伴到最后。我是粉泥，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